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牧童谈破除根本执着、突破间隔的一点体会。得法十多年来，伴随着正法在人间的推进，一路风雨，一路坎坷。在此之前，竟是自责、内疚多于其他修炼中正念的感受。在很多次的交流中，不断有同修鼓励要我写文章，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体会作为交流的形式写出来，但除了新闻性质的稿件之外，比如报道同修被迫害的内容，距离上一次给明慧写文章，因为自己的执着一拖已有几年了。执着于自己修得不够好，认为修得不好，写出来的东西带着修得不好的因素并公开发表的话就形同污染等等，没有去突破旧势力安排的另一种间隔，其实是修炼中不精进的表现。后来我才知道，在写文章方面障碍着自己的，原来是执着于自我，是自己的根本执着在障碍着自己。在明白的一瞬间，内心深处重新升起对大法威严的全新理解，感到在此之前的自己完全没有修过一样。先前的理解与体会，在找到自己根本执着的时候显得是多么的肤浅。在这样的状态中连续好几天，看什么都想流泪。2007年因为邪恶的绑架，运作中的公司受到严重损害，为追回公司的盈利款项进行了一场官司。庭审中，昔日的合作伙伴在利益面前不惜落井下石，出示了伪造的假证据。当时由于觉得很意外，自己比较激动，今天的人在利益诱惑面前可以使道义变得一钱不值。在向内找的过程中，人的丑恶如一面镜子警醒着自己。我对出示假证据的对方突然萌生出一份难言的怜悯，内心深处一下子没有了人的怨恨，没有了人的承受不公的心情。我从中认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每一念，其实在不同的时期都存在着很不纯净的因素，出发点都是为私的，这便是我根本的执着。连为别人的好也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那几天身边的同修笑着说，你怎么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其中一位同修说，我看到你剥掉了一层人的坚硬的壳。当我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的时候，也就是写这篇文章前两个星期，提供假证据的人从香港打电话回来，他主动说那些事他不再参与，那些证据全部都是假的。从中我体悟到，写文章是正法修炼的另一种重要形式，过程中必须不断突破间隔，放下自我，文章才能写好。我感到自己决心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无形的使命感，为了写好文章，努力以法衡量并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也是对法负责的体现。不断感受到修成的一面在窒息着另外空间压进来的各种不好的因素，这种先前的精进状态好像又回到了在磨难闯关时作为大法弟子达到了标准时的正念感受，是自己决心以写文章来突破间隔的一念带来的，也是作为大法中的一员真正发自内心融入整体进行配合与协调的一念生成的。我曾被非法关入劳教所看守所， 当时通过与家人写信的方式感动过很多警察、家人、朋友及同事，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将能让众生明白真相的美好因素浓缩在一封封的家信中。因为我知道这时候的通信，这种形式的通信内容是被例行程序而公开的。2001年初期被恶警非法劳教，我在劳教所写出的信引起了其中一名狱警的注意，他说他很感动，并专门私自约我出来，意犹未尽地与我聊他内心的私事。谈话中我知道他的心结在哪里，因此知道自己信中的内容为什么能触动他。后来他在暗中不同于其他恶警，对劳教中的同修在生活上多了一些照顾，有些事情的处理也表现出他的善意。通过这件事，我知道大法弟子的一念一行都是带有能量的，在哪里都可以通过展现大法弟子美好的一面来善解不正的生命，从而达到清除邪恶与救度众生的目的。2007年，我给被非法关押的看守所的妻子写信，只谈家事与往事，其中的一封信被同事指定要收藏。他说看完我给妻子的信后，他流下了眼泪。为什么恶警要在法轮功问题上破坏如此善良恩爱的夫妻？妻子回来后，我才知道我的信在当时的看守所从管教到其他羁押人员都是抢着阅看的。看守所的管教每次看完我的信就转给我妻子，也是感触很多，说你们法轮功在夫妻感情上的处理是那么感人。通过这种形式，我妻子在看守所几乎把同仓的奸犯都三退了，也有不少人从中得法，并在后来成为坚定的大法弟子。在看守所有一个因吸毒被关押的人，释放前哭着说舍不得离开我妻子，生怕一回到常人社会又会因为控制不住自己而堕落变坏。后来也就是这名前吸毒人员将看守所三退人员的名单及其他重要信息写在纸上藏在身上带了出来。旧势力就是对大法弟子进行间隔，空间区域、经济能力、迫害信息等方面都无不体现着这种偿还不尽的罪恶的安排。师父在不同时期的讲法中也多次强调大法弟子要集体学法，我个人体悟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很可能也正是师父留给我们突破旧势力间隔的最好的法宝。同修啊，发挥我们自己各自的能力吧，让我们在修炼中救度众生过程中的体会写出来，好的可以参照，从而少走弯路。只要基点是为了交流提高，而不是为了鼓吹自己，我想这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需要。
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性在做真相资料中升华。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弟子，修大法已经13年了，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了今天。13年的风风雨雨、摔摔打打，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点化呵护。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在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心性的修炼与升华的体会。一、排除干扰，走上资料点遍地开花之路。我做真相资料4年多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做资料，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家庭环境不好，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修炼，家里常人怕我被迫害，不会同意我做资料。其实这只是客观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有很重的怕心，认为资料点是中共迫害的重点，风险大，怕设备放在家里不安全，怕做资料被迫害，所以一直等靠要，由同修提供资料。2005年给我们提供资料的同修因事要离开一段时间，协调人与我商量找一位同修来复印资料，我就和自己认为的家人支持修炼、家庭环境好的同修切磋做资料之事。同修因为怕心推脱了，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愿做资料的同修，眼下那么多同修等着看明慧周刊，救度众生等着要传单、小册子等真相资料，救人急啊，怎么办呢？这时我想到了大法弟子的史前誓约，想到了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 想到了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责任，想到了作为修炼人在住持正法中，不是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而应该是大法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在大法需要人做资料，我就责无旁贷承担起来。想到这一切，一下子没有了怕，突破了家庭环境不好的障碍，我决定我来做资料。就这样，我走上了资料点遍地开花之路，我的家庭资料点诞生了。二，去怕心，路越走越宽广。怕心是做资料的最大障碍，怕心来源于思，是旧宇宙变异的产物，而思从上至下贯穿整个宇宙，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做资料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去怕心的过程。刚开始去同修家搬复印机，一路上心砰砰的跳，捏着一把汗，总怕被熟人撞见。复印时不时从窗帘缝往外边看，看看有没有人监视监听，由于有怕心，干扰就大。以前家人上班时是不回来的，有时正在复印资料时，家人在上班时间突然回来了，我慌忙把东西藏起来。还有几次正在复印资料，电话铃响了，一听电话叫接传真，我的机器有传真功能，把我吓得够呛。以往从没有这样的电话，因为心不正，复印时不是卡纸带纸，就是字印到了。世尊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悟到了，我之所以遇到这些干扰，都是我的怕心促成的。邪恶在另外空间看得可很清楚，他知道我有怕心，就制造这种假象叫我怕。于是我就学法背经文，针对怕心发正念，去除怕心。随着怕心的不断去除，做资料的心稳了，上述的情况不再发生了，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我深深体悟到了师尊说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最初是协调人帮我买耗材，渐渐的我就产生了依赖心，等耗要耗材。后来我悟到耗材也得自己去买，家庭资料点要完全独立运转才是师尊所要的。我想为什么协调人能去买，我就不能去买呢？实际上还是怕心在作怪，这是把安全留给自己，把风险推给协调人，这是为私为我的心。这颗心能不去吗？我决定自己去买耗材。当我第一次走进电脑城时，发现电脑城里 90% 以上的人都是年轻人，像我这样60多岁的人很少，一下子怕心起来了，会不会碰到熟人呢？会不会被便衣警察发现啊？会不会被录像啊？会不会被跟踪监视啊？就在顾虑重重之时，我想起了师尊的话，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一下子我顿感自己高大无比，邪恶躲还躲不及，哪敢迫害我。我顺利买回了耗材，以后所需耗材基本上自己买。有一个做资料的同修告诉我，他是用电脑加上打印机打印资料，打印出来的资料比复印的清楚。为了把资料做得更好，我萌发了买电脑打印资料的念头，请同修给我买来电脑装好系统。我从来没用过电脑，开机关机都不会，一切从零开始学。在师尊的加持下，很快就学会了打印，打印出来的资料的确很清晰。复印资料要等同修送来复印用的样品，打印资料要用同修帮我上网下载。我想我的家庭资料点还是没完全独立运转，还是在等靠要，我也应该学会上网下载。我找有这方面技术的同修教我，同修还帮我买来了刻录机，连刻录技术一起教。他用了大约4个小时的时间，把上网、下载、发严正声明、发三退声明、使用站内箱、恢复系统、做系统镜像、做光盘镜像、刻录光盘、文件加密技术全交给了我。他一边操作一边给我讲，我一边认真的看、听，一边认真的详细记笔记。同修很忙，教完后没有时间看我操作一遍就走了，我趁热打铁，照我记的笔记操作一遍，有不清楚的地方就配合看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就这样我掌握了同修教我的这些技术， 我知道这是师尊开启了我的智慧，我才学得这么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尊在加持，衷心感谢师尊为弟子做的一切。第一次单独上网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时怕心重，心咚咚的跳，握鼠标的手有些发抖，好像感到另外空间的邪恶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然而当我打开明慧网主页时，一下子看到师尊静观世间的照片，怕心立即消失遁形。啊，师尊就在我身边，正看着我，呵护着我呢。我沐浴在这浩荡的佛恩之中，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有师尊的呵护，有师尊的亲自度化，这是多么的幸运与荣耀啊。神韵晚会是师尊亲自在做，是师尊用艺术形式救度众生。今年的神韵晚会光盘要求要做得精美正规，为了能达到这一要求，我想我得买一台彩色的可直接打印光盘封面的喷墨打印机。我就跑到电脑城去看了一圈，了解了各种彩色喷墨打印机的功能价位，但最终因为怕心不敢买。后来我委托一同修找年轻同修帮我去买，可过了一个月也没买来。救度众生急用，我着急呀，哪能这样耽误。我跟同修切磋，同修说可能就是要去你执着于自己年龄大亲自去买有危险的心。我恍然大悟，就是有这个执着心才受到了干扰。这时我想起了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讲到同修被警察围困在家里，他不断发正念解体邪恶，警察走了，留下两值班的守着，同修趁机走脱，下楼梯时还和警察擦肩而过。后来警察说没看见他下楼，只看见一个女的下去。在警察眼里，男同修变成了女的。师尊讲过，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想只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说不定在便衣警察的眼里，我就是个年轻人呢。我得自己去买。师尊见我心性提高上来了，又见我有一颗一心要把神韵晚会光盘做好的心，就帮了我。就在我决定自己去买喷墨机时，同修把帮我买的喷墨机送来了，还给我买了墨水可打印光盘，又有同修教会了我使用彩喷机。一张张2009年神韵晚会光盘做出来了，漂亮精美，但我觉得外包装还有些不够正规。我看到常人卖的光盘除了彩色盘贴外，还包有一层透明玻璃袋。我想起师尊在精进要旨环境中说，你们想一想，人类说自己是猴子进化来之说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而这么伟大的一部宇宙大法，你们却不好意思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这才是人的真正耻辱。那么我们这么神圣的神韵晚会光盘能做得不如常人吗？我一定要用心做好。我就去电脑城找卖透明玻璃袋的地方，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买回了透明玻璃袋，把光盘装到纸袋里，再在纸袋外面套上透明玻璃袋，这样一包装就精美正规了。在师尊的呵护加持下，我从简单的复印到能比较熟练的上网下载发三退声明、发严正声明，使用站内信箱简单的编辑排版、打印、刻录，做资料由黑白到彩色，越做越好。心性由怕到心静，没有杂念，做起资料来根本就没有安危之念，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上真是越走越宽广。三，把好关走正路。做什么样的资料是关系着我们走正路及广大世人被救度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自己能否走正修炼路的问题。师尊说，如果你干的不好的事情对众生、对学法不深的学员造成不能被救度或失去机缘，将来面对大法弟子大圆满时，你不负责任、不承担后果怎么能行？那还能圆满吗？不圆满为何修炼？我一直在说，这宇宙中有个理，无论什么生命，谁做了什么事都得面对，谁造成的损失谁偿还，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更是如此，可见做不好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一直以来我都是从明慧网下载资料，明慧网上有各种传单、小册子、画报等，已经很丰富了， 不是明慧网的东西我不做不传，严格把关。奥运会前有什么预言在传，都是常人网站上的东西，结果所谓的预言没有发生。传这些的后果是勾起大法弟子的执着心，同时在常人中起副作用，影响众生被救度。这些资料我都没做也没传，到我这里为止。另外还有关于过渡政府的资料，如总统令的，还有关于人权啊、民运啊、正义律师啊之类的东西，应不应该做，用法来衡量。世尊说，大法弟子目前就是做好三件事，人权是人追求的愿望，修炼人是以出世间为目的，大法弟子的反迫害是表面形式，实质是在救人救众生。维权运动是成人的，法轮功绝对不是政治团体，你们要记清一点。无论是在中国大陆出来反政的，还有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的，都是神安排他们配合大法弟子的，而绝不是大法弟子配合他们。我不想叫大法弟子参与常人的事。过渡政府、民运及各民主党派对大法弟子很认同、很友好，但也不能因此把修炼与大法弟子的历史责任与常人的事情搞在一起。大法弟子不要参与常人的事，心中有法，以法为师，我不做这些东西。我也有没做好的地方，没做好发现了及时归正，尽量弥补，减少损失。今年二月得到了2009年神韵晚会光盘，同修盼着早点看到，我就赶做20套 VCD 发给同修。当时没有得到2009年神韵晚会光盘的光贴，我就把08年的晚会光盘贴上的2008年改成2009年暂时代用，又在光盘袋里放了一张有关神韵艺术团的介绍。光盘发出去后才看到明慧编辑部关于2009年神韵晚会光盘的内部通知，通知对今年神韵晚会光盘的制作要求比往年严格，强调光盘要单独使用，不得在此光盘中附加任何其他内容，比如加其他真相资料，不得对神韵晚会光盘有任何改动，包括改换封面、拿掉字幕等等一切行为，不得截取此光盘内容作为他用。对照通知，我把2008年的盘贴改作2009年用已经错了，其实去年就知道2008年的神韵晚会就是师尊做的，是师尊用艺术形式正法救度众生，但在光盘的制作上并没有完全重视，乱改封面，甚至于不做封面，用笔就在光盘上写上光盘名，这是在敬师敬法上有漏啊。正因为弟子不悟，弟子没做好，明慧网才出了内部通知，提出了制作要求。我悟道，这是明慧网秉承师尊之意让我们做好，慈悲伟大的师尊总是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自己悟上来，走回来，走正走好，建立威德。不要把师尊的慈悲不当回事啊！我马上纠正错误，把内部通知打印好发给同修，把已发给同修的光盘收回来，取出光盘袋里放的不符合要求的光盘标签和一张有关神韵艺术团的介绍，找能打印彩色盘贴的同修打印了彩色的正确的盘贴贴上，再重新发给同修。以后无论制作还是发放，都是按照通知的要求做，而且买质量好的光盘做。师尊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明慧网发表后，我没有马上做，想等等看明慧网有没有排好的打印版，等了一周也没等到，其实那时已经有了，是我不知道下载的地方。为了不耽误同修学新经文，我就自己编排做了发给同修。后来打开站内信箱，收到明慧编辑部的电邮，才知明慧网上早已有了加页眉和页尾防伪的编排好的经文，同时要求不自行排版。我想没有师尊的同意，谁敢在师尊的经文上加东西，这是不是师尊所要的呢？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我做的不符合要求怎么办呢？立即改正，重新下载打印，不能嫌麻烦，不能另搞一套，不能给假经文和乱法者有空子可钻，要和明慧网保持一致，否则就是乱法。我就上明慧网重新下载。以前我只知道明慧网排好的经文是在明慧周刊的压缩文件里，可是现在那里面没有，在哪里呢？我找遍那几天的每日明慧也没有。我问同修， 他也说找不到，我想应该有，我一定要找到，我又重新找一遍，还是没有。我打开世尊静观世间照片下面的这篇经文，也是网络格式的，正要观时，下意识的把经文上移，一直移到了文章的末尾，一下看到了明慧网编排好了的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的下载连接。我多高兴啊，我向师尊的法相核实，谢谢师尊，我知道是师尊在点化我，否则我不会一直找到文章的最末端的。下载打印好后，在给同修这篇新经文的同时，我还给每个同修发一张纸条，说明为什么要重新印发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并请同修接到重新印发的有防伪的新经文后，把以前的烧掉，不给假经文和乱法者钻空子，请同修一定重视，严肃对待，坚定的维护法，通过这种方式从这件事中使整体提高上来。四，学好法是做好资料的根本保障。师尊在致澳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那些在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一定是重视学法的，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所以我也借澳洲法会之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新老学员，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在做资料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学法的重要性。每当法学得好时，心态正，能量场大，资料做得又快又好。没学好法就做资料，不是设备出问题，就是卡纸、带纸，纸放到了，浪费很多纸，也浪费很多时间。我除了通读转法轮、新经文，还背法、背转法轮、红银、金镜要旨。现在转法轮背第三遍到第七讲，背法更能入心，更能悟道，更能用法来归正我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就像师尊说的，人就像容器一样，法装多了，特别是这是宇宙大法，它就会使人有正念，使人再起正面作用，肯定是这样。集体学法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我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和同修一起学，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在今后的修炼中更要多学法，学好法。四年多来，在做资料的实践中，我深刻地体悟到了家庭资料点的优越性。一，资料点工作量不大，能保证做资料的同修有时间学法练功，还可以避免产生干事心。二，比大资料点安全，资料点建在家里，不用耗材，不易被中共当局发现，资料发多少做多少，不积压，耗材用多少买多少，不需要专人购买，避免大资料点大包小包搬进搬出的不安全因素。三，如果做的资料出现差错，易及时收回，及时改正，避免造成损失，或把损失降到最低。四，能最大限度做到不存钱不存物，大多数家庭资料点的同修都能承担资料点的经费开支，不能承担经费开支的家庭资料点的同修可由同修自愿资助，需多少资助多少。五，家庭资料点都与明慧网单线联系，又通过明慧网互相连在一起，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形成强大的整体。从而我明白了师尊为什么早就要我们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正因为我们不悟，遍地开花的路没走好，才造成了许多大资料点被破坏，同修被迫害，损失惨重。深刻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一定要走好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总的来说，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的心性得到了升华，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上，我走出了自己的路，这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点化、呵护、加持，也离不开同修的帮助。我深知我与许多修好的同修相比差距还很大，特别是离师尊的要求差得更远。最后以师尊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今天的人类大舞台就是给大法与大法弟子准备的，不管你们做哪个项目，不管你们为救度众生做什么，都应该坚定地把它做好，完成好。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能让身边的同修掉队。
14年的修炼路走得还算比较顺利，虽然也有沟沟坎坎、磕磕绊绊，但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和点化下，我一关关地闯过来了，在法中得到升华和提高。我今天汇报的内容是不能让身边的同修掉队。1995年我得到一本转法轮，一口气读完后，过去学其他气功所产生的疑问、不明白的现象，以及许许多多无处找答案的不解之谜，一下子解开了，明白了，心里别提有多踏实了。这就是我要寻找的高层次的功法呀。虽然对师尊讲的高深法理有些还一时理解不了，有些还有疑问，但我非常明白，做人就一定要按照真善忍去做，这才是正理。这个功法好啊，我就练这个功了。第一，让同修及时看到师尊的讲法。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后，学法小组散了，看不到师尊的讲法，听不到大法的消息。师尊安排我学会了上明慧网，在网上看到了师尊的讲法，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想到身边的同修还没有看到，就试着打印下来拿给同修看，但时间不长，中共邪党进行网络封锁，我再也上不了明慧网了。又是师尊安排同修给我送来了破网软件，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文件、排版打印，就这样开始做起了大法资料的事。当时我的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要让同修们及时看到师尊的讲法，传递大法的信息。在制作过程中，我要求自己对大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做事要细心，制作要精心，资料要整洁，发放要及时。开始只是给一两个人，后来逐渐发展到给几个学法小组提供资料。随着大法进程的推进，我渐渐地又学会了制作护身符、刻录光盘、向明慧投稿、网上三退、打印真相纸币等。我还学会制作书籍，解决了我身边同修们系统学法的部分书籍和讲真相资料的来源问题。只要是正实法救度众生需要的，我都学着做，而且也都能学会。在这过程中，家里人都很支持我，我们先后购置了复印机、刻录机等制作资料和书籍的必备物品和材料。丈夫、儿子和儿媳妇还有表弟也经常帮我做打印、复印、传送资料等事情。那时他们都是常人，后来儿子修炼了，即使在邪恶迫害非常严重的那段时间里也没有停下来，十年来一直为我身边的同修传递着大法信息，提供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资料。我所做的这些看似是我在做，实际都是师尊的精心安排。后来我才明白，因为当初我有想让身边的同修都能及时看到师尊讲法的愿望，师尊就为我安排了一切，同时大法为我开智开慧，使我原本已经疲劳、衰退、迟钝的大脑变得聪慧、清醒、敏捷。无论我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心里非常明白，遇到什么困难也都能有办法解决。有时有想解决什么问题的想法时，脑子里会出现一个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去做，就会做成，而且有时会做得很好。儿子经常说，你真是个神奇的老太太。开始我还有点沾沾自喜，也知道是因为我修了大法的缘故，但是走过14年修炼与正法的路程后，我渐渐地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我只不过是在师尊慈悲的启悟下做了史前誓约助师正法中该做的事。第二，帮助身边掉队的同修共同提高。2007年4月的一个周末，我遇到一位多年没有联系的同修，看他的情况不太好。他看到我后非常高兴，连连地说，师父还管我，师父还管我，师父让你来帮我。我询问了他的情况，他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 在他修炼前得过类风湿关节炎，病症显得非常严重，双手和膝关节严重变形，脚抬不起来，行走不便，腰、腿、胳膊、肩膀等关节处疼痛难忍，胳膊抬不起来，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出门要坐轮椅。刚练了不到一年，中共迫害就开始了。后来他又搬了家，与过去的同修失去了联系。这些年来，他身边只有一本转法轮，有时也翻翻看看，其他什么材料也没有。心里虽然一直放不下大法，可是由于迫害严重，一直也没有实修，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身体越来越糟糕，整日在痛苦中煎熬。他说，这回好了，师父让我碰到你了，你好好帮助帮助我吧。我也说，师父安排我们见面，这不是偶然的，我一定会帮你的，你放心吧。他与我和丈夫过去是同事，我们一边吃面一边聊，看得出来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后来我和丈夫把他送回家，顺便认了认门。我给他送去一些师尊讲法和明慧周刊等材料，他高兴地告诉我说，那天我回来后精神可好了，收拾屋子擦地，干了好多活。我得知她丈夫已经去世了，家里请了一位小时工帮助做家务，女儿住在楼上，比较支持她练功。从那以后，我经常到她家去照料她，给她提供了多种形式的资料，比如用 MP3 提供广州讲法、明慧网的修炼原地、空中明慧、预言中的今天等等，用光碟提供给她九瓶共产党、神韵演出、天安门自焚真相、对澳洲学员讲法等等，还给他一套济南讲法录音磁带和一套练功音乐磁带。除此之外，每次我印出来的资料书籍都要给他送一份，还找过几个同修到他家去学法切磋，给他讲同修们的修炼故事，他又回到修炼中来了。开始修炼了，他的身体渐渐的有变化了，虽然行动还很艰难，但能够自己上下楼了。上楼时，他心里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觉到了轻松，外出不用坐轮椅了，小时工也不用了，能自己做家务。几乎我每次去都能听到他说，是师父救了我，是师父救了我，没有师父，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现在，女儿和外孙都让我好好修炼。为了让他尽快跟上正法的进程，我带他到老同事家去讲真相。有一位同事看见他，高兴地说，上次你来我家是坐着轮椅来的，今天是自己走进来的，变化真大。借着这个话题，我们就开始讲真相劝三退，当时就有俩人退出少先队。还有一次，我们到他过去的老街坊家讲真相，老两口不但退出曾加入过的邪党组织，而且还向我们要大法的书。随着修炼的推进，他的难也随之来了。由于他对药的执着始终没有放下，再加上学法练功有些放松，病也来的就比较猛烈和持久。虽然我也去看他，可是他的状态始终不太好，而且越来越坏，整天在楼下砍大山，有时还和常人吵上一架，身上疼痛也不悟，想着法儿的找药吃，还跟我说他想放弃了等等。看着他的样子，我心里闪过一丝念头，算了吧。但马上意识到不对，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师尊不愿落下一个大法弟子。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了这样几段法，修炼人嘛，毕竟有人心才能修炼，这部分人的痛处，怕痛怕碰，有时会为此辩解，那是怕被看不起，所以不管怎么样走出来了，他还要走进大法弟子这个环境中来，你们不能往出推他们，要亲近他们，要给他们一定的温暖，不管他们怎么想怎么做，观念上和你们怎么有差异，慢慢的他们就会理解，胸怀宽广一些，这都是你们的同修，都是师父的大法弟子，要容他们。大法能熔炼了金刚，那咱们就熔炼不了一个人，什么样的环境都比不了大法弟子的环境， 只要大家正念足一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配合的好一些，矛盾少一些，救人的力度就更大。我反复看了师尊的这段讲法，我哭了。师尊不想落下他，才安排我来帮他，旧势力想把他拉下去，我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开始向内找，首先看到他开始有了提高后产生了欢喜心、满足心，从思想上放松了。再有就是没有走师尊给我们留下的路，我想应该和他组成学法小组，使他有一个稳定的学法环境。后来又请来一位同修，2009年9月我们组织起了三人学法小组。在第一次小组会上，帮他安排了作息时间，把学法、练功、发正念、看资料以及他的生活环节都做了安排。他也很高兴地表示一定按照小组的这个安排做。到目前为止他还坚持着，状态也恢复得不错。我坚信只要走正师尊留给我们的路，听师尊的话就没有问题。第三，帮助婆婆。我的婆婆今年79岁，她当初也修大法，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后，由于害怕没有继续修炼，但是心里放不下大法，每次去她家都愿意听我讲大法的事。后来她得了脑血栓和老年痴呆，记忆力严重衰退，对身边的亲人都失去了记忆，但是她却记着大法，每次去看她时，她都愿意让我带着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能随着我背诵红云中的部分诗句，大法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了根。2009年6月我去看他，他的病情加重了，人消瘦得很厉害，目光呆滞，神志不清，不能说话，大小便失禁，身上长了许多痔疮，并感染了，也吃不下东西了，自己不能翻身，不能动，整天的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后来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他的病情非常严重，肺部感染在发烧，血压高，血糖高，心率快，肾功能衰退，痔疮感染比较严重，营养不良，严重缺钾等等。医生还说我们把该用的药、该采取的措施都用上，也许能缓过来，也许就不行了，你们家属要做好思想准备。婆婆昏昏沉沉地躺在防痔疮的气垫床上，插着胃管、尿管，吸着氧气，打着吊针，接受着各种治疗和抢救，也不知道她的命运如何。有一位朋友是中医大夫，来看婆婆时给她把了一下脉，说老人的时日不多了，她左肾的那团元气基本散尽，你们做好思想准备吧。还有位有经验的老人说他的抬头纹都开了，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人不行了。听了各方人士的话，家里人开始准备后事了。这件事发生后，我有一念，我一定要陪婆婆学着法走完她最后的人生路，不能给她和我留下后悔和遗憾。于是我每天到她床前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红银论语等大法经文。第四天我刚到医院，护工高兴地告诉我，阿姨的体温降下来了，心率也不那么快了。借机我给护工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婆婆的病情奇迹般的一天天好起来了，各项化验指标基本正常。主治医生高兴地说，这老人的生命力太顽强了，她居然缓过来了。20天左右，我婆婆拔了胃管，能吃东西了。25天，她真的出院了。出院后，一方面在生活上精心护理她，一方面坚持给她读转法轮，播放师尊讲法录音及大法音乐给她听。到目前出院将近2个月了，神奇在她身上不断地显现，眼睛有神了，神志清醒了，失去多年的记忆渐渐地在恢复了。能认出家人并说出他们的名字了，知道自己叫什么，是哪里人，会翻身了，外出见到有人跟他打招呼时能主动点头示意了，愿意让人带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愿意听法， 有时教他做功法中简单的动作，他也能跟着比划了。这一切都是用药物和治疗手段不能奏效的，这是大法的神威和师尊的慈悲在他身上的显现。我坚信，只要把陪伴他学法一直坚持下去，就会有更神奇的事情发生。我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加强正念，兑现自己在史前立下的誓愿。
下面请听大陆盘锦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如何被骗参与集资的。在2006年的某一天，有一位同修对我说， A 和 B 两位要在 C 家见我。我立即来到 C 家，进去后 B 让 A 向我说，现在国外的同修的一些项目需要钱。当时我立即回到家中，把自己手里仅有的2000元钱全拿出来交给了 B。之后 C 说拿够20000元就可以到大连大黑山去，不让问去干啥，说去了就知道了。当我拿够20000元钱后，我就与另一位同修被 C 带上了山。到山上以后，见到大连的 E， 大家的集资款最后都交给 E。 他谎说他能把钱带到国外亲手交给师父，其实是打着师父的名义干坏事，欺师灭祖。一把我领到唐王像前，然后他本人向唐王像发誓，接着让我们每个人向师父发愿，这完全是乱法的行为。他还胡说什么捐款的人都会得到什么好处。大家对把钱交给 E 开始并不放心， C 就担保说对这事已经调查一段时间了。由于对 C 大家比较信任，很多捐款的人都深信不疑，从此这事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C 还诋毁明慧周刊，还说了一些话诱惑我们给钱。回来后我省吃俭用共拿出50000元，这是我心不正的表现，自己的钱捐光了。最后大连义说可以向家人或亲朋好友借钱，并诱惑我们骗家里人的钱。为了让大家继续捐钱，他们又说再拿出20000元就给个银杏果等等胡言乱语。有的人在义的欺骗下把房子卖了，后来大连的义因诈骗罪非法集资被抓并判了刑。即使如此，有些人还想办法骗大家的钱。记得一次在 A 家，其中一个人让大家继续拿钱。在这过程中，由于自己对法学得不深，人心重，不但自己参与集资，还劝家人也来参与集资，还被大连义欺骗去唐王庙跪拜。在有求之心的驱使下误入歧途，我拿没了钱以后，发现这其中有许多做法不对，其他同修也和我交流，尤其看明慧发表的文章更使我惊醒，知道了这种行为是一种乱法行为，就再也没有参与此事。这些集资者多数不与其他大法弟子接触，集资组织者对此控制很严，他们做的那些不法的事不允许别人讲，形成一个严密的小圈子，不让看明慧网和明慧周刊，也不看师父的其他讲法，也不讲真相劝三退，说大家捐了钱就可以等着圆满了，完全是在利用这些人的自私的人心进行诈骗，使这些人被另外空间的邪魔烂鬼操纵走入邪路。这伙人大搞个人崇拜，大连那个义吹嘘自己编一些谎言骗人，弄得那些法学不明白的人都很崇拜他。这些人聚在一起喜欢标新立异，经常搞一些荒唐的事，说一些丧失理智的话。听说现在有一部分集资者准备再次集资诈骗，说没有大钱小钱也可以。由于这些人多年来脱离了修炼的整体环境，在怕心和求心的驱使下，相信了符合自己的自私心理的谎言，长期被一些人控制参与一些乱法活动，自己又不想摆脱出来，他们已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控，自己很难摆脱出来。而且除了本地区有这样的人外，大连和河南省等地还有，外地的这样的人基本不和当地同修有接触，
而我们虽然知道外地有这样的人，但我们无法与他们联系上，对他们的挽救更有难度。现在除了上网曝光外，更恳请当地的协调同修和其他同修本着对法负责，帮助这些迷中的人，挽救他们。我们大家多与之交流，给他们创造条件参加集体学法，让他们及时看到明慧周刊和明慧文章，并多为他们发正念，解体操控他们的黑手烂鬼及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
首先请听北美大法弟子谈关于基本真相资料的制作。自从明慧网发表与大陆同修切磋关于目前真相材料制作的几个建议以来，很多地区的同修都能很好地理解文章的用意，相应地调整了本地区真相资料种类和发放的策略。但有些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做出适当的调整，还有些地区仍然简单地把通版中的迫害内容替换成当地的迫害内容，就作为当地的又一新刊物来推出，还不断有一些地区喜欢推出创刊号。这些创刊可能费了不少力气，但程度上却表明当地还远远不具备编辑期刊的力量。经过11年面对面讲真相、大面积讲真相的实践，我们很多大法弟子都体会到，到现在还不明白真相的人往往都是因为不了解法轮功的基本真相，也就是说不明白法轮功究竟是什么，真善忍是怎么回事，被中共抹黑和改头换面后的那些基本事实还原后是什么样子。很多世人受中共邪党造谣影响而对大法产生疑惑，从而不再主动了解法轮功基本真相，造成其自己无法得救。而明慧网上发表的经典资料和通版资料原则上都是在讲法轮功基本真相，也就是讲法轮功是什么，清除自焚等中共谎言宣传的毒害，和讲述人们如何从大法修炼和大法真相中受益。所以这些通版资料和经典资料是具有普适性的，可以用在各个地区。而且通版资料所使用的数字、迫害案例、具体故事也在适度的更新，基本上能够较好的适应常人读者了解法轮功基本真相和对材料新鲜感的需要。基于上述基本认识，为了更合理地使用资料点资金、编辑力量和发放资料的人力，增强有针对性的、心平气和的讲真相效果，而不是过于强调发放材料的数量，建议各地集中力量发放通版期刊、特刊和加强面对面讲真相，目的是真正打开听真相者的心结。地区性的迫害消息等可在明慧周报地方版上发表，也可不定期地制作当地传单散发，或者把近期当地消息汇编成单页，作为明慧周报的插页、通版资料的插页。这也是使大法弟子的真相资料制作更专业化、系统化的需要之一。主打通版资料和经典资料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各地有经验的编辑同修们更集中精力在资料的品位和针对性上下功夫，使适用于全国的经典资料和通版资料更好地成为第一线面对面讲真相和发资料同修们手中的利器、法器，更有效地让更多人实打实地明白法轮功是什么。建议长期在第一线讲真相的各地大法弟子经常提供第一手信息，帮助期刊和报章编辑们了解世人的心结、障碍，常人读者对明慧资料的反馈建议，大家共同精炼我们手中已有的这些法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持之以恒打语音真相电话的体会。我去年主要发真相短信，今年初开始打语音电话，已有几个月了。看了6月4日一位同修的文章，我开始打语音电话了。有一段话写道，晚上带着微型手电，他念号码我来打，我觉得比较麻烦。这里我交流一下我打语音电话的方法，与同修交流。有一种最快最方便的方法，把电话号码存在手机里，有的手机存1000个，有的存500个，不要存得太多，100个号码就可以了，多了改号的时候占用时间。存号码的方法是打开手机找电话本，选添加号码， 出现保存位置，选至手机，再按至手机，出现姓名和电话号码栏，在姓名栏里存入如01、02、03、04一直到96、97、98、99、100的数字。姓名栏里数字存好后，选电话号码栏，存入电话号码。100个号码存完后，打电话的时候还找电话本，选快速查找，按确认，这样有顺序的电话号码01就出来了。按发送键出现通话背景音，选录制好的法轮大法好、西班牙速江案等真相语音，再按发送键，电话就打出去了。通话结束，手机自动返回电话本，接着打02，这样一个号码一个号码的打，100个号码打完后修改号码。修改号码的方法是找电话本，还选快速查找，出现选项，选编辑栏，打开后姓名栏里01、02、03等数字号不用修改，选下面一格电话号码，清除最后一个号码，添加一个新号码，如2900去掉0添加1变成2901，打过一遍添加2变成2902。电话号码最后四位数是本地区的，五位数就是外地区的了，后两位添到99，那就是99个号码。不用说取后四位数了，就是取后两位数，你存的100个号码就变成了9900个号了。你天天打，一天打100个号，你也得打三个多月。取后三位数，你两年也打不完。以后有新号码你也可以添加，这样既方便又快捷，出门带上手机，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打完后把电池卸下来。需要说明的是，每一次100个号码打完后要修改号码，如果不修改，打出去的还是原来的号，也有一些是空号，打的时候隔出去就可以了。有时候一个人用两个手机打，左右手同时开打，一下子能打出去200个号。打语音电话时，打一个换一个地方，公园里、大型商场、批发市场、广场、田间小路上、大街路旁等许多地方都去过，一个人坐在那里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我选的真相语音是法轮大法好、速江案，警告公检法人员，用的手机很少改串号，打完后把电池卸下来，一点问题也没有。打电话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过程，得有耐心，得持之以恒。我打电话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想到救人，让对方听，有的时候也听到人在电话里骂，我很平静，不生气，像没事一样。几个月来无论是刮风下雨我都没有间断过，有时候打不完就把那个号码的数字记下来，下一次接着打。有时间白天中午打二三十个号，到晚上也就打完了。说句实话，我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只有一个儿子在南方打工，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有时候我70岁的老母亲给我一些钱，我在保证生活不困难的情况下，大部分的钱都用到打语音电话上了，并参考明慧网上手机打讲真相语音电话的安全进行操作，没有一点麻痹大意，给公检法系统、部分政府部门、各工厂企业和部分高校都打过，电话号码收集的也很广泛，有亲戚的，有朋友的，也有个人和孩子同学的，有大街上写的和贴的广告，有的是日用品包装袋上的、食品袋上的，也有同修提供的明慧网上的号码。尊敬的同修，我们讲真相的时间不多了，怎么样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去做好，这才是我们要想的。听师父的话，一切都会顺利，一切都能做好。我个人认为，不讲以前自己做的如何，我都不会去想自己做的成绩和不足，那都是过去的事。我今天就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绝不能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